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作者俄罗斯帕斯吉尔纳克，由传统媒体资深主播追求一点高度以及一点深度的影子兵播讲。第60集，二，军队朝东转移并去寻觅另外一个地方过冬的主意并不是一下子就打消了。很多次军队都派人到维茨克河与克日姆斯克河的分水界公路的一边去考察地形。李威里经常扔下医生一个人自己去密林那里考察，可是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而且现在再转移的话也为时已晚。这是游击队遇到的最为悲惨的一段时光。白军在被彻底消灭之前决定再做一搏，试图将林子里的游击队一举消灭。于是他们把力量全部集合起来，将游击队层层包围。他们从四面八方朝着游击队围来，如果他们的包围圈再缩小一点的话，游击队便会全军败亡。白军的包围圈有些大，这才救了他们一命。冬天让敌人没有办法在这望不到边的密林里缩小包围圈，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部队更加紧密地围拢起来。总而言之，朝着哪个方向进行转移都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倘使能早些制定出优越的军事计划的话，他们便还可能突围进入一个新的地方。可是现在并没有类似这种的作战方略，人们已经累得没有了半点的力气。下层的军官连自己都灰心了，丧失了在士兵中的威望。上层的军官每个晚上都在进行军事会议，但没有一个统一的方案出来。现在只能放弃去别的地方过冬的计划了，在密林深处打造防御工事，驻扎在那里过冬。冬天的雪很大很厚，没有雪橇的敌人进不了树林。游击队必须要深挖战壕，用来储备更多的粮食。游击队军需主事比修林上报说，面粉和土豆缺乏，牲畜很多。他估算着，冬天以来，供给的主要食品便是肉和牛奶。冬天御寒的衣服很少，一部分士兵几乎衣不遮体，营地里的狗全部都被打死了，狗皮用来给士兵做棉袄。不允许医生动用运输工具，因为大车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待执行，所以在这次阵地转移中，最后那40俄里的路都是抬着重伤员走的。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手中的药品如今只有夏奎宁、碘和芒硝，用于手术和包扎的碘全部成了金块，要用的时候还要在酒精里稍微溶解一下。于是他们后悔不应该把那些私自酿酒的设备销毁，又得让那次在审判中罪行最轻的酿造私酒的人去把酿酒装置修理好，又或再去造出一个新的。本着医疗的目的，又将酿造私酒合法化了。人们在营地里只是相互递个眼色，摇摇头。营地里的酿酒现象又开始了，这让本就混乱的营地更加混乱不堪。酿造出来的酒精浓度几乎达到了100度，这么高浓度很容易就能将碘结晶体溶解。后来初冬时节，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将金鸡纳树皮放在了这种酒里，用它治疗随着天气寒冷而再次袭来的斑疹伤寒。三，这些日子以来，医生经常能够见到帕姆菲尔·帕雷赫和他的亲人。他的妻儿已经在尘土漫天的大道上颠沛流离了一整个夏天。他们已经被曾经的恐惧场景吓坏了，每天都害怕还有新的灾祸等待着他们。漂泊已经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帕姆菲尔的妻子和三个小孩，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的淡黄色的头发已经晒成了亚麻色，因为整天都经历着风吹雨打而已经有些黑的脸上有着两条齐整的白眉毛。 孩子们现在都还很小，在他们身上还没有留下很深的恐惧的痕迹，可是恐惧却将他们母亲的脸上的活力驱赶得干干净净，只看见一副面色枯黄端正的容颜，嘴唇紧紧闭成一条缝，永远都紧绷着一张脸，就好像时时刻刻都要进行自卫一样。帕姆菲尔特别爱他们，尤其是几个孩子，实在太喜欢了。他用锋利的斧子把木头削成各种形状，小兔子、熊、大公鸡，手艺之巧让医生看了都大为惊异。他们过来之后，帕姆菲尔特别开心，身体也开始慢慢恢复。后来传出消息说，家属住在营地有扰军心，所以士兵们必须和亲人分开，以便让士兵们不会有什么负担。他们的大车便被送往更为远的一些地方，扎在那里过冬。可是这件事情也只是传言，还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出来。医生感觉这套措施不会实行，可是帕姆菲尔心里却变得有些抑郁了，之前的旧病又复发了。四，冬天来临的时候，惶惶不安，茫然无措，恐惧与杂乱、荒谬而奇怪的现象让整个营地陷入了混乱之中。白军依照之前的计划将游击队包围了起来，这次战役的领导者是威岑、科瓦德里和巴萨雷格，三位领导人向来以行动果决而闻名。游击队的家属们与还没有离开故土的平民百姓，以及被敌人围困起来的村民们，只要一听到他们的名字便吓得要死。前面已经讲过，白军还没有找到可以缩小包围圈的可行性方案，这一点上游击队就不用怎么担忧，但是也不能完全无视敌人的包围政策，只单单依靠着环境反倒纵容了敌军日益增长的气焰。即便所处包围圈之中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可是总需将包围圈打破，就当是对敌人示威也行。游击队大部分力量分出来，让他们集中力量朝着西面的圆弧地区突围。历经了几天的血战，游击队将白军击溃，从这里撕开了一个口子，深入到了白军的后方。这道口子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的地方，扯开了通往密林中游击队的道路。成批的难民从这里涌向了游击队，这些人从农村逃离出来的平民百姓，并不是游击队的直系亲属。四周的百姓害怕白军的政治策略，纷纷逃离了自己的村子，奔着林子里的农民军队过来。他们已经把游击队看作了自己的保护者。可是游击队正在想办法如何摆脱一些在军营里吃闲饭的人，他们顾及不了新的难民，他们去林子外面阻止难民进来，将他们拦在了大路上，将他们带到了林子旁边奇里姆克小河上一座磨坊附近的空场上。这块空场周围全都是农舍，人们都会称它为农舍村院。游击队计划将这些难民安置稳妥来过冬，而且把分配给他们的粮食也积存在这里。已然有了这样的决定，事情便这样按部就班地安排下去，就连游击队司令部都忙得不行了。打败了敌军反而将问题更加复杂化了。白军将冲破包围圈的那部分游击队员放到自己的后方之后，紧接着又将缺口封紧，从而将突破了缺口出去的那部分游击队员切断在了林子的外面。而游击队家属这一方面也有了问题，密林之中因为没有什么路可以走，便很容易迷路，派出去接应他们的人找不到他们，只好原路返回营地。幸运的是，这些女人们发挥了极佳的聪明与才智，把两旁的树木砍倒，铺桥搭路。这所有的举动都违抗了游击队司令部的意图，将李威利的策略和命令完全搅乱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的《日瓦戈医生》。五，李威利和斯维利德两个人站在离公路很远的地方，大发雷霆。有段不太长的公路穿过大森林，他手下的几个军官们正站在公路上争辩，是不是应该将沿线的电话线给割掉。最终，这事交到了李威利的手里来裁夺。但是他和那些流浪汉兼捕兽人聊得正在兴头上，直对着他们摇手，示意他一会儿就过去他们那儿，让他们稍微等等他，先不要走。斯维利德对于判处弗多维钦克死刑一直有些不平，他自认为弗多维钦克本来就没有什么罪，只是因为他自身的影响，他和李威利争得谁高谁低，从而让军队分裂。斯维利德想要离开游击队，想念过去那种无忧无虑自在的日子，这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儿。他受雇于游击队，已经将自己卖给游击队了，倘使他要是真的离开了林子里的兄弟们，那么在前面等待着他的便是枪子儿了。天气简直糟透了，一阵擦着地皮裂过的疾风吹着那些像是一块块的烟煤块一样的浓云，浓云忽地下起了雪，就好像一个身着白色衣服的庞然怪物忽然发起疯来一样。不一会儿，便全都是白茫茫一片了，大地盖上了一层白雪，可是白雪又立刻消融了个干净，整个天地就如同一块木炭。暴雨从天上泼下来，地面再也吸纳不了多余的水分了。可是过了一阵子，浓云便散开了，如同想给天空换换气一样，于是便从上面打开了泛着清冷光芒的透明玻璃窗。土地上那些容纳不了的雨水也好像要做回应似的，也将那扇同样泛着光亮的水洼和池塘的窗户打开了。雨水就如同一阵薄烟一样轻拂过针叶林灌满松枝的松针，可是却没有办法将它们穿透，就好像水融不进油一样。雨滴打在电话线上，仿佛变成了一串串晶莹透亮的水晶珠，它们颗颗相连，紧紧依靠在电话线上落不下来。斯维利德是被派去密林深处寻找亲人的人员之一，他想要对首长说明他所看到的一切，和首长说那些没有可行性相互矛盾的命令所带来的混乱，对首长说那些妇女当中心智最薄弱完全没有信心的人所做出的恶行。年轻的母亲们背着各种沉重的包裹和正在吃奶的婴儿长途跋涉，奶水没有了，走不动了，以至于发了失心疯，将孩子抛弃在路边，将袋子里的面粉全部倒光就朝回走。快点死去也比这种慢慢饿死的好，落入敌军之手总好过把自己喂了林子里的野兽。还有其他一些意志力非常坚强的妇女，她们的忍耐力与果敢是男人都无法比及的。斯维利德还有许多其他的事需要向李威利报告，他想去提醒首长，营地里可能还会发生一场新的暴乱，这可比上次的暴动更加危险，可是不晓得应该怎样讲，因为李威利显得没有什么耐心，一个劲儿地催他赶快说，催得他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李威利总是在打断他，并不是因为路对面有人在等着他冲着他挥手叫他，而是因为近两个星期以来很多人都对他提出了这一类的问题，李威利心里已经对这些很清楚了。你不要催我，首长同志，我本来就嘴笨，话全卡在了嗓子眼里，都快把我憋死了。我想要和你说什么来着？你去难民车队瞧瞧啊，让那些女人们别乱来，他们闹得实在是太过了。我反过来问问你，咱们是打算全力对抗高尔查克，还是和那些娘们儿干一架？
简单点说，斯维德里，
你看他们都在喊我呢，别绕圈子了。至于那个女妖精之类的厉害，鬼晓得这个娘们是个什么人，她说要给我当女通风机。是兽医，斯维德里。我说的什么？我说的就是兽医。可是你瞧，她现在哪还给牲口医治啊，倒成了一个老巫婆，帮牛做弥撒，都把那些刚刚逃过来的家眷们带坏了。他说这只能怪你们自己，谁让你们撩起裙子就跟小红旗跑了呢？下次别再这样了。我搞不清楚你说的是什么难民，你说的是咱们游击队里的，还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呢？自然是从其他地方过来的，但是我已经下达命令将他们安置在农舍村院里了，也就是那个奇里木卡和尚的磨坊。他们是怎么到这里来了？你还提农舍村院呢？你的那个农舍村院早就被烧成了一撮灰了，就连同那个磨坊和树木全都烧了个精光。他们到那里一瞧，什么都没有，有快一半的人马上就耍起了疯，苦恼叫嚷着又回到了白区，剩下的人就来这儿了。那怎么穿过的密林还有泥塘呢？锯子和斧子是拿来做什么的？我们已经派了士兵去保卫他们的安全，也帮了忙，据说他们已经砍通了30俄里，还架了桥。这些个娘们真是厉害，3天里就折腾出来了这么多事儿，有哪个能相信呢？你高兴个什么劲儿，笨货。这下可好了，砍通了30俄里的路，正着了维岑和科瓦德里的道，给他们通了一条大路，这下连大炮都能开得进来了。命人去堵住，堵住就没事了。这个不用你提醒我也知道。6，白天变短了，5点的时候天就黑了下来，就快接近黄昏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前几天李维里和斯维德利谈话的地方穿过大道，向着军营走去。在草地和长着一棵花鸠树的小山丘附近，他一下就听出了库巴利哈逗乐的激情澎湃的声音。医生笑称这位巫医是自己的对手，库巴利哈现在正在唱着一支欢快的粗俗的小调，应该是民间的小曲儿。他在唱给别人听，他的歌声不时被一阵赞美之声淹没，有男有女。后来便安静了下来，估计是听的人都走了。库巴利哈以为只有自己了，便声音有些低沉地唱起了另外一首小曲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小心谨慎地朝着沼泽走过去，漆黑一片中慢慢摸索着顺着林间空地的小径走去，忽地停住不前了。库巴利哈哼的是一支古老的俄罗斯民歌，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来就没有听过，或许是他即兴编的。俄罗斯民歌就好像是蓝河坝中被阻拦的水一般，表面上看起来甚是平静，可是在他的深处从未停止朝闸门涌去的脚步，平静的表面只是掩人耳目。他采用重复、排比等办法来放慢内容前进的节奏，一段结束又会接着进行下一段，让人感到十分的惊奇，抑制自己并且来驾驭自己悲痛的力量就这样展现了出来。演唱者试图通过言语来阻止时间的流逝，库巴利哈边说边唱。一只野兔狂奔在大地之上，飞奔在白雪的原野上，跑过树林，跑过旁边的花鸠树，跑过树林，朝着花鸠树痛哭倾诉。我的兔子是不是有颗羞怯的心，一颗羞怯的心，一颗紧绷的心。我害怕猛兽的脚印，猛兽的脚印，还有那饿狼的空肚。就怜悯我吧，花鸠树枝，我的美人，你千万不能将我敬献给那凶残的敌人，凶残的敌人，凶残的大乌鸦。你要将坚挺的浆果迎风扬散， 扬散在大地上，扬散在雪原，将它们扬洒在故土的土地上，扬洒在村里最后的那座茅屋中，扬洒在那扇窗户里。那里有位独处的女修士，那是我最亲爱的，我魂牵梦绕的人儿。请将我赤诚的心里话低声相告，遭人俘虏的我没有自由，备受煎熬，在异国他乡是多么心伤孤单。我要挣脱这苦痛的枷锁，飞向你，我的心肝，我的美人。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到此播讲完毕，我们下期节目再见。